到严格的专业训练，打下坚实的演唱基础。得姨母领导的宣传，深谙评剧爱派艺术精髓，嗓音清脆甜美，唱腔委婉动听，演唱技巧娴熟，表演端庄大方，擅演愚公案、孔雀东南飞等爱派经典剧目，曾参加谢灵霞主演的电影《包公三贪蝴蝶梦》的拍摄。1988年退休后，参加了民园豫剧团的演出，以爱派代表剧目为主，在上百场演出中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今天呢，我们有请申老师为大家讲述评剧爱派的形成及唱腔特点。下面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金庆女士为我们做讲座。
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评剧的知音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活动，也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搭建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呢沟通一下，沟通我们的评剧，沟通我们的爱派，我的老师，我的二姨妈，评剧表演艺术家连小军，他呢委托我在这儿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观众、各位戏迷朋友吧，问声好，谢谢大家啊。今天呢，我们主要啊就是想咱们聊一聊评剧的爱派。评剧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方戏，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大剧种，京评帮嘛哈，咱们都知道京剧是第一大剧种啊，评剧是第二大剧种。我们天津的地方戏是由我们天津的老观众朋友们给呀、捧起来的，所以呀、这个评戏是我们天津老百姓的评戏，是我们民族的艺术，那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我们评剧啊是非常的红火过、辉煌过啊。但是现在来看呢哈，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景气，但是呢有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有评剧人吧，都在共同的努力。今天我们说呢，主要是咱们聊爱派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哈。爱派呀是评剧的四大流派之一。这评剧四大流派怎么产生的呢？这就是30年代初北京啊哈，这个报界的朋友，特别热情于戏剧的朋友们、记者们，组织了一次，在北京组织的是观众投票选举，产生了京剧四大名旦梅上成群。之后呢，天津的报界的朋友们热衷于天津的评剧，又在天津组织了一次全体的所有的这个热心的观众朋友们投票选举，产生了评剧的四大流派，那就是李白刘爱啊，那就是李金顺、白玉霜、刘翠霞、爱莲君，产生了这么四大流派。那么爱莲君呢，就是爱派的创始人，他是爱派啊，这个创始人。今天我们说爱派呢，就必须得先介绍啊爱莲君。主要的呢，就是说一说爱莲君他的贡献啊，他的优秀的第二代的优秀传人连小军的贡献。说一说这个爱派怎么形成的，然后呢，咱再说一说呢，爱派唱腔和其他派别的有哪些不同。今天我们还有幸请到了连小军老师的五妹、六妹，就是大家老观众熟悉杨贵琪、杨贵爽，他们的艺名是连蕊军、连美军，啊，今天都到场了。后面呢还要为大家演唱一些名段吧，爱派名段，请大家欣赏。 还有我们请到了票界的啊，就是贾西英同志，他是这个天目镇呢，文化馆的评剧团，他也是唱爱派的，都是热衷于爱派艺术这方面的宣传和这个普及啊，都做这方面工作的。一会儿呢要给大家演唱，我们还要播放一些资料，像艾莲君的录音，老录音，连小军的一些个影像资料，让大家呢欣赏一下。今天我们内容主要就是安排这些，下面呢就说艾莲君吧，请把这个艾莲君的照片，请马老师在吗？马工，啊，行，一会儿给打一下，就是艾莲君呐，唯一的一张照片。他就留了一张照片，他是从小啊非常苦的这么一个孩子，被卖到了天津的一个姓赵的赵家，赵家呢这个主家呀叫赵连奇，外号叫赵大炮，为嘛呢？脾气特不好，总拿着一个皮条编的那么一个打狗的一个鞭子，从那背着手提了个鞭子，看哪儿不顺眼他就给来一鞭子，这么个人。他的老伴儿呢特胖，所以呢就都称他叫胖奶奶。卖给了这家以后呢，就是给他做使唤丫头。赵家呀一共买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买来之后呢起名叫赵九龄啊，二女儿就是艾莲君啊，叫起名字叫赵九英，他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他不知道，就是赵家给起的，他叫赵九英。后来又给他这大女儿啊买了一个姑娘叫艾令君，也叫艾三侠，就是给艾莲君唱小生的。这是赵家。艾莲君呢12岁的时候就看到他这个大姐呀，买来这大姐被这个逼良为娼，他就特别害怕，他就给这赵大炮跪下，就要求求他，就说我呀哈想学戏，你让我学戏，我学戏赚的钱呢我也养活你们，我也给你们挣大钱。当时咱们天津市这个评剧就特别红火，这赵大炮一看呢一想也对，那个都这个评剧这么红火能赚大钱，这也是一个发财道，所以就同意让他跟当时的叫赵月楼的老先生学戏。赵月楼老先生呢，他这个人呢，他这个因人施教，这是个好老师。当时刘翠霞就是刘派的创始人，刘翠霞他也跟赵月楼老师学戏，艾莲君呢也跟他学戏，两个学生跟一个老师学戏，出来了两个派别，一个就是刘派高音大撒大口唠的，出来的艾莲君他是小口唠的，他们就是在这个赵月楼老师的这个教导下吧哈，后来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艾莲君就是当时是天津的评剧界呀，都是大口唠的，都是高弦高唱，特别的激昂啊，啊高亢啊，大伙儿嚯听完了解气，都是这么一个整个的评剧市场都是这种情况，唯独艾莲君，因为他嗓音条件呢哈。高音区不是特别好，他中音区特别好，所以他就在中音区发挥，在中音区他自己啊研究创新，他研究出来的是高弦低唱，研究出来的啊都是小花腔，给观众一个特别的耳目一新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不这么高唱，但是呢迷倒了一大片观众，都追捧他，因为都喜欢听，太好听了，这不韵味这么足，他中音区嘛韵味好，小腔特别的新颖别致，又华丽又俏皮，就是迷倒了一大批观众，他这就是一招鲜呢，别人没有，就他唯独一家，他形成这个派别之后呢14岁他就调班了，成立的是爱莲社，给赵家挣了不少钱，大把大把的挣钱。 他的贡献就是创出了疙瘩腔，大家都清楚疙瘩腔是爱莲君创的。疙瘩腔呢，就是按咱们唱歌的时候高音区的那个小高音区，那叫花腔，女高音的就是小花腔啊，节奏特别的快，特别的明快，特别的跳跃性强，弹性特别强，他创的一个疙瘩腔，这是他的最大的贡献。再有一个贡献呢，就是他把我们中国的评剧带出了国门。1935年的时候，他应这个日本呐、日本的邀请，17岁当时他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到日本的大阪去录音，就录的这个最早的那种黑胶片的那种唱片，录的八一中秋雁南飞啊，录的这个蜜蜂记有小红，还有这个三杆寒梨花等等唱段吧。从日本回来，各个的商家店铺啊都播他的这个录音，都播他这唱片，大街小巷人人传唱都会了，这个影响非常之大，就跟现在流行歌曲一样，他的唱片，他的这些唱段。再有一个贡献呢，他就是他把评戏带到了国外。再有一个贡献呢，他是把这个剧目啊，像《云案》，他代表剧目，《云案》代表剧目里边有不合理的地方，他进行改进。像《八一中秋》这个唱段吧，他一夜之间他自己编出来的，他非常聪明，他能编词儿，他能作曲，他就自己啊就能把这个剧本啊，他趋于合理化。就是在这个刘翠萍她丈夫去投她舅父到外地，好长时间没回来，她婆母娘呢就是特别想念儿子，有一场戏就是说媳妇啊，天到这般时候，就是这么长时间你丈夫也没回来，我都放心不下。按理说呢，这个青衣啊就说那个不必担心，天色不早啊，咱们安歇了吧就完了。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合理，因为呢婆母娘惦记儿子，他作为妻子肯定也惦念丈夫，是吧？这时候他就应该有一个思念丈夫怎么还不回来呀，担心呢，有这么一个抒发的，应该有那么一段长段，他就是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有一次在烟台演出，在烟台他们这个的爱莲社呀，在烟台演上倍儿红火，倍儿爆满，场场都是，座特别好卖的。他给他伴奏的，给他拉弦的琴师呢叫赵耀廷，这个赵耀廷呢就跟他说娟儿啊，你看咱这业务这么好，要没有我这把弦儿给你托的这么严，你能有这么好的座吗？是吧？他跟他师妹说，爱莲君说。你拖的严，我怎么唱你都能拖的严呢？他这师哥说那没问题。后来爱莲君就说行，明儿见，就说了一个明儿见。到第二天正好要演《云案》，演到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情节的时候，按说呢就是没有差，道白完了就睡觉了。结果了吧，婆母娘说我放心不下呀，他就叫板了，他就叫婆母娘啊，他叫板，这一叫板呐，这古老啊，哎呦，这怎么还有岔儿啊，赶紧的说觉儿，这一叫板就得开岔了，他这剑子大，他就下来了。结果他这师哥没有准备，觉得这儿没有岔，你看哟，怎么还开岔，还我事儿，赶紧就抄起来这家伙，抄弦儿，抄家伙，结果就一边起过门一边拉，两人一边四目相对，说这怎么回事，说这怎么回事，这今儿怎么了。结果 按说一般的慢板唱都是板后唱，他那天吧顶板唱，顶板这八中球就张出来了。结果这师哥就不敢错眼珠的看着他的嘴型跟着他走，把这段拉下来以后倍儿安静，过了这么得有半分钟啊，掌声，全场掌声，全场掌啊，雷鸣般掌声啊。再看这师哥那姑老爷一脑袋汗，愿意让他看，哎呦，这局儿好，我们给来那么一下子。这个八月中秋就是这么产生的，这段唱一夜之间它变出来了，从那天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八月中秋人人传唱。那个不管是区县的团，还是民营的团，还是咱们天津市评剧院啊，前几年演的这个《愚公案》。就是张丽云哎主演的《愚公案》，王二姨呢给他做这个艺术指导，当时就提的要求，八月中秋这一段唱必须保留原汁原味，不许改，啊，一直传到今天。就是说，好的艺术能够流传下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艺术啊，大家是认可的。说爱联军呢，他的贡献呢，啊，就是突出的吧，就是以上这些内容。那，啊，就是这张照片。哎，说爱联军到这儿呢，再说这个，介绍一下连小军，他怎么成为了爱联军的徒弟的呢？是吧？这个就得从，啊，我姥姥家说起了。连小军是这个评剧表演艺术家，是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啊，啊，享受国家的津贴啊。连小军呢，在爱派艺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连小军他为什么要拜爱联军呢？那是因为我姥爷当时啊家里就特别困难哈，在我姥爷原来在玉湖村那个茶楼啊做过工，后来呢又到这个天宝戏院，后来叫民主戏院，门口呢摆一个那个瓜子烂子啊，卖什么瓜子啊萝卜呀，啊，看戏的有时候观众愿意买点，就干那么个小买卖。我姨呢，我二姨特别特别的灵聪明，打小就伶俐，我姥爷更喜欢她，就带着她，每天带着她给她帮个忙，临时给她看看摊儿什么的帮忙。她有机会往院子里钻，她就迷上这爱联军了。她这人也小，她钻院子钻不进去，扒窗户看戏，就看这爱联军，就爱爱联，就迷上爱联军了。后来呢，这爱联军他为什么要收徒弟呢？就是因为爱联军呢，他一天呢两三场的这么总演出啊，给这个赵家呀哈挣钱，成了赵家的摇钱树以后呢，他呢有两次，爱联军有两次遇到了就是知己的男朋友，他想呢就是委托终身的时候都被这个赵大炮给阻止了，两次对他的身心打击，他就特别的这个心里啊就是郁闷。爱联军就说，我这么刻苦的创出一个派别，我这么努力的唱戏给你赚这么多钱，我还换不来自由之身，所以这爱联军呢就病了，病了呢还得唱戏啊，也不给他治。后来呢这个病的就厉害了，这个赵大炮一看怎么办呢，就请来一个算卦先生，算卦先生就说，你呀给他收几个徒弟吧，啊，白天晚上呢，哎，围着他周围的，别离开他，给他壮壮阳气，这就是算卦先生迷信的说法吧。这赵大炮呢就听信了，所以他就同意给爱联军呢收徒弟。这么着，有一个朋友跟我姥爷说你那个二姑娘不是迷上爱联军了吗？人家收徒弟了，我听说你还不去带她试试去？ 结果我姥爷就带他去了。就我一听说有这消息，不去不行，玩命要去。结果带他去以后呢，这个爱莲君呢，在屋里头，这赵大炮给他叫出来，说你看看怎么样。他一看他就喜欢上了，他就跟这赵大炮点点头就回屋了，就这么就同意了。同意了可是得写字据啊，得写字据，写六年，写给人家，哎，什么生死存亡啊，偷情密合呀，打死无论的，有好多条，6年不许见面啊什么。我姥爷就舍不得了，就说咱不学了，咱不学，咱回去吧。我二姨他这是死白赖他不走，他就非学不可。就这么着吧，在爱莲社学徒学习，实际上就是做使唤丫头。可是爱莲君特别喜欢他，就让他呢，跟他住一块儿。他们这爱莲君他们这个班住哪儿呢？赵家就住在民主剧场啊，原来天宝对过有一个2层小砖楼，那个就是赵大炮啊，还用这个爱莲君去日本灌唱片的钱买的这个房子。那时候就是我二姨跟他师傅在2楼的一个卧室里啊，睡在一张床上，他师傅给他开小灶，就晚上他白天唱戏没时间，晚上躺床该睡觉的时候给他说戏，教他唱，知道吗？师傅喜欢他，他太聪明了，他就是他的小跟包。哎，他唱师傅唱戏，他跟包，他就在侧门条学。他师傅起居一切行动都是他照顾那样，知道吗？哎，他师傅到北京录唱片去也带着他啊，那其他三个徒弟不带，就带他。他那三个有2个师姐，一个师妹，一个是连幼君、连少君俩师姐。最小的叫连雅君，姐儿四个师兄弟，这就带他一个。师傅喜欢他呢，就给他创造机会，让他呢实践。我十一岁学习吧，学习不到半年，他就到这个，就让他上台了。师傅让他上台，第一次登台就是在天津的劝业场6楼，原来叫天乐，现在叫天花井。他就在那儿第一次登台，在那儿，他在那儿登台呢。第一次呢，给师傅演小丫鬟，师傅演，师傅唱这个《珍珠山》的后廊三桥，花玉房呢唱前廊三桥，花玉房呢就是小玉房的师姐，唱前半截，他师傅唱后半截，我姨呢跟那个小灵芝呢就是，李兰芳的大女儿，给他们唱《青云暖雪》。这俩小丫鬟，我一十一，那个也这么大岁数的，又漂亮扮出来，嗓子就好，我一嗓子比她好，嗓味好，俩人呢就一吊打的时候对唱，一人一句一人一句，我一唱上去一高掐，一句一个好。下来以后，这个唱《千郎三桥》的这个小玉房，花玉房说：“你个小丫头，你那么唱，一句一个好，我这个王三桥我没法唱了。”他就从那儿，这小丫鬟红了。哪儿贴海报？要是演珍珠山，他师傅演珍珠山，得把这小丫鬟谁的青云暖月写上。好多观众就是为看我一这个小丫鬟来的。他还有一次我跟他坐车去我妈妈家，从我妈妈那儿路过回来的时候路过鼓楼，我一跟我说：“你看这鼓楼了吗？那时候还没修好了，正修建呢。”就说：“鼓楼啊，这儿有一个。”原生茶楼，他说的，也叫福仙园。当初啊，我十一啊，我就跟我师傅，我刚上台的时候，我师傅就在原生茶楼让我给他唱开场戏。我说这开场戏你给他唱嘛呢？唱那个老妈开榜，还唱那个回荆州。我说回荆州你演嘛？回荆州我的孙尚香啊。我说的那都谁跟您唱的？就我们四个徒弟给师傅唱开场戏，大师姐的刘备，二师姐的赵云，我姨的孙尚香，那个小师妹呢？我那小师妹呢？那雅君呢？小师妹推车呀，小师妹推车，4个小孩给师傅唱开场戏。他呢，那这11岁也太小，个儿矮，他那个凤冠，他带不了啊。 他太大的凤冠怎么办呢？他跟我说就乐，自个儿乐。你说那阵儿这凤冠戴不下怎么办呢？你看那个陈世美那个驸马戴的那个黑纱帽，上面不有一圈红绒球，那个叫驸马套，就把一个驸马套啊就给我勒头上了。也配一个云肩，他也穿不了蟒啊，蟒太大穿不了，配个云肩。那个古装衣不有这个有腰包裙儿，有这个胯子嘛。给我系个胯子，系个胯子就到地下了。他小啊，哎，我孙尚香就这打本上去了。哎呀，他自己就乐，他就乐，他当初，师傅就是特别喜欢他。还有一次在新中央，他师傅演《银行奇难》，白玉霜呢在小剧场演那个海棠红，戏台帘呢在劝业场楼上，那叫新新舞台，他们就是三足鼎立啊。当时我他师傅带着他去旁边去做头去，我一给他演小丫鬟现代戏，给他师傅演小丫鬟，俩去做头，一进去就看见白玉霜也在那做头。后来他就说叫我姨，说你喊姨。后来他就管白玉霜喊姨，老白玉霜一看特别喜欢他，把他抱腿上来说，哎呀，这小闺女怎么这么灵啊，真耐人。就说谁呀，这谁呀？问艾莲君说这是我徒弟。后来白玉霜就说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把他给我吗？可艾莲君说的，我呀那还有仨，你随便挑，哪都行，就这也不行，这我不给，就没说成。我一提到这儿，他就说我差一点儿啊，就又成了白玉霜的徒弟了。他呢，就说小的时候跟师傅关系就这么好，可是呢，后来呢，他就亲眼呢目睹他师傅的这个悲惨人生了。哎呦，他师傅。病呢越来越重了，唱不了戏了吧？这赵大炮还让他唱，怎么办呢？上台前呢，让他师傅吸两口大烟，也得唱这个戏。后来呀，在这个黄河，原来叫升平了，唱那个珍珠塔，他演姑妈，他师傅演姑妈。你看连军花旦青衣彩旦老旦演什么像什么，还演这姑妈演的都活了，特别受欢迎。演到半截他就。栽到台上，一栽到台上起不来了，从那儿就让人给背回家，一病不起。半年之后，也就过世了。这半年当中呢，哈，我姨就照顾他，给他清洗呀、啊，喂饭喂水。他后来长褥疮，我姨给他做小棉垫儿，给他帮他翻身。哎，有一次吧，我有一天早晨，我姨出去给打洗脸水，再一进门一看呢，哟，他师傅坐起来了。精神倍儿好，哎呦，吓一跳。他说：“哟，您好了，师傅，您坐起来了。”他说的：“你过来吧，把我姨拽过来，拽我姨手，就说，师傅不行了，教不了你戏了，你呀就多听听我那个唱盘，那个好好学习，好好唱啊，赚钱呢，养家，就这么着，就这么嘱咐他。你有个家多好，就是安连军说。”他没有家呀，他说你有个家多好，你好好唱戏挣钱养家，师傅不行了。回来就让我姨把那个一套粉的那个缎子的绣花的裤褂，那你把那身衣服给我拿来吧，给他拿来穿上了上衣，两个裤腿拽到一半的时候，他师傅呢就把俩腿盘起来了，两个手心搁在腿上边，眼睛闭上了，流了两行热泪就走了。我姨自个儿在跟前儿，我一看这师傅怎么也不行，就叫人，结果就都来了。来之后给他料理后事，给他师傅哈一塔的红，因为他没嫁人，一塔的红的这个薛柳啊，什么绮罗伞盖呀、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大殡呢、啊，四徒弟在前头穿白，我姨给抱着他的照片，就这张照片我姨给抱着。后来呢，这个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一开始就是同仁呢都是他们社里的海联社的啊同行， 后来这个队伍是越来越长，有好多的老观众喜欢他的戏迷，哎呀，都加入送葬的队伍。这个马路上这个门帘儿啊，店铺一听说爱莲君死了，哎呦，家家放他的唱盘，家家放他的唱段。走到解放桥那块儿时候吧，有一家商铺大门帘儿，哎呦，那喇叭大，声音大哈，放他八月中秋，老么大声音。哎呦，这徒弟们一听啊，玩着玩着哭，声音越大越响，师傅就哭。这赵大炮呢，吓得直哆嗦，一听又这么大声音，是爱莲君唱的，是还活了是死了，吓得直哆嗦。他呢就说这帮徒弟，你们别哭了，别哭了，哭什么？你们哭他个屎蛋！他说了一句，刚说完这句，他自个儿成屎蛋了。他一身白纺绸裤褂，他弄了一身的这个黄屎，他吓得就提不气了。这是报应，大伙儿都说这不是报应。后来这个葬在了，听说是葬在小树林儿附近了。后来有好多的老戏迷们啊，哎，就现在的粉丝吧，买鲜花给他搁到坟上去悼念他，还不算完，还要站在爱莲君的坟前唱上一段《八月中秋雁南飞》才走，就这么惋惜这个人才。好，下面呢，请马老师播放一下爱莲君的唱片，老唱片《八月中秋雁南飞》，请大家欣赏。这就是他1935年在日本录的老唱片啊，他要感谢一位李先生把这个老的唱片的唱段赠给了我二姨，他收藏老唱片，他把爱莲君的一些资料呢赠给了我姨，感谢他啊。下边咱再介绍一下呢，就是连小军。连小军呢，师傅死了以后啊，他就撑起了这个爱派的门户。他当初学艺的时候就特别刻苦，啊， 这四个徒弟收了以后呢，赵大炮给请了两个老师，一个是教文戏的，是当时啊那个前期的唱评剧的南旦，叫董瑞海，南旦。教武戏的呢，教武功的呢，是唱京剧的，唱京剧武生的，叫赵双奎，请了这么两位老师教他们这学生们。我姨呢，打小就是学戏哈，有梗劲儿，下狠心，不怕疼，不怕苦，不怕累的，就在这个天宝戏院台上练武功。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在台上的这个就是堂桌啊，就是咱台上那个演戏用的那种桌子啊，堂桌练这个元宝顶。元宝顶是什么？就跟演杂技雕花那项的，就是下了腰，手呢抓住脚脖子，然后前胸外地呢，手得把这两个脚啊撑起来，像一个元宝似的那种顶。他有一次在桌子上练元宝顶，一下有一只手没抓住这个脚，让那个赵双奎老师看见了，一棍子从堂桌上下去给扫到台上去了，等于从桌子上给打台就地下去了，也不敢言语，摔那儿都也不敢说疼。这赵老师接着说：“起来练，接着练。”爬起来上桌接着练，再练这手就得记住了，不能撒，就是打小练功这么苦。他武功啊相当好，别看他唱的那么好啊，武功也相当好。他唱大劈关，两张堂桌就跟现在那武戏里边那两张桌下高，倒吃口下高，然后乌龙脚柱、喝豆汁儿，这一套啊，坛子功、桌子功、坛子功，他完成的特漂亮。每次演到这儿都是满堂彩。他演白蛇传、双枪花、打靶子，你是靶子功、坛子功他都行，文武不挡。我姨啊，他那个基本功倍儿扎实，可是他这个他刻苦在哪儿呢？他还有一个韧劲儿。后来他师父死以后呢，他那个大师姐艾令君呢，改旦角了，改旦角调着这班呢，他就练那个踩敲。踩敲踩寸子也叫，就是那个脚掌挨地，那个鞋呢就这么一点的鞋，实际上就是脚掌子，脚掌挨地是这种功。京剧里有，评戏里没有。艾莲君呢没有以后呢，他这个大这个师姐艾令君就开始练这个，练了一半脚趾磨破了，太疼了，他就不练了。这艾令君他练呢，我姨也跟着练。我姨说，我一看，他说大师姐，我也跟着他练。结果他大师姐半途而废，嫌太苦了，太疼了，不练了。我姨韧劲儿、梗劲儿，坚持到底，练成了，破了扣嘎，破了扣嘎，后来磨成桨子，哎，练成了。他演那个《天雨花》，这里有没有？有一张剧照，《天雨花》，他这个。就穿着这个这么一点的那个小鞋儿，跟孔广山有一张照片，他演那个玄寒春踩跷，他演武大郎之死，他演潘金莲踩跷，刚才我说的大劈关他踩跷，而且弹子功不好，他就是刻苦还得坚持到底，有个韧劲儿。那他因为他这么努力，他才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文武不挡的这么一个好演员，难得的演员。他们到五零年到北京，文化部邀请他们去，那正工剧社嘛，邀请他们去，他就带着一个《白蛇传》一出戏，一出《武大郎之死》。他演完了这个《武大郎之死》哈，台底下有一位那个老前辈，京剧界的，他是小翠花的传人，叫陈永龄，这位先生，哎呀，他就特别的感慨，到后台专程去看我姨，说的，评剧界里从来没有人踩跷，而就你，我就唯独就看见你踩跷，而且你使的跷使那么好，太难得了，太难得了。得到他的首肯，我二姨梁晓娟是咱们评剧界，怎么说呢，前所未有。 往后也没有的，它是唯一的，也是第一，它是评剧彩桥第一人，这是我别人没有。不过他现在呢，要把这绝技又传授给一些个青年演员，正在练习。再有就是他师傅死了以后呢，他这师姐调班也没调多长时间，这赵大炮得了一种怪病，他心眼不好，他也死了，这爱莲社也就散了。没散之前，我三姨还跟着他去学了，在爱莲社还学了一段戏了，可是后来就散了。散以后怎么办呢？我姨借钱置办这个行头头年演戏，因为他散了，回家一看呢，家里，哎呀，四脚旮旯，穷得要命啊！我姥姥家，我姥爷，我这几个姨太穷了，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姨一看呢就哭了，抱头痛哭，回到家了。一看怎么办呢？唱戏养家吧，听师傅话，借钱找这个华北戏院前台郭经理借了600块钱，置办的行头和头面，开始答应人家在华北唱一年戏，啊，挣的钱还账，这么着开始，开始了他在演艺圈里边自己这个奋斗开始。在那儿唱了一年，后来到天贵挂头牌，就唱他师傅的代表剧，非常受欢迎。那是《孔雀东南飞》啊，《李香莲卖画》、《玉红蛋》呐，哈，《桃花男》呐，真是都是他师傅爱派的这些个唱段。老观众啊，哎呦，说我又听见爱派了，可又听见了，有人唱那么好了。可是爱莲君有传人了，哎，就是特别红火，在天贵那是挂头牌了。1947年他自己组建了连小军评剧班，那就正式成为了爱派的掌门人，爱派掌门人连小军。可是旧社会啊，他唱戏也不是这么容易。我姥姥跟着他在后台保镖，跟着他在后台，哎，跟包吧啊，拿着水给他印场，在后台化妆了。出来你必须得保护他，我姥爷在前台保护他，我姥爷就在头一排坐着，天天如此，前台一个老爹，后台一个老娘保护他，就唱戏，就这样也有的时候遇见那个欺负人的坏蛋。有一次在华北，这是我听我老姨说的啊，我老姨跟我说在华北演戏，哎，我二姨那办着戏了，进来一个就叫是伪和王队的吧，就说梁小军啊，今晚唱完戏啊，我请你吃夜宵。后来我一连头也不回，就说我没时间，没有功夫。哎，但我老姨还小啊，就在他旁边站着呢。他一看旁边有小孩，掏块糖给我老姨。我老姨小也不懂，那就接过来了。我二姨一看就急了，夺过来糖扔酒底，给我老姨一个嘴巴子，说谁这东西你都要。说我老姨，我老姨不知怎么回事都哭了。后来呢，这河房队的这个人呢，就有点的，哎，恼羞成怒，掏出手榴弹就蹲在这个化妆桌上了，台上刚才，连小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到底去不去？威胁，我不去，我没有功夫，你不去，我让你这个后台，我让你这园子那意思炸了，你唱不了戏那意思。哎呦，吓得这些个后台这演员们赶紧把前台经理就给请来了。郭经理啊，又作揖啊，又什么的啊，哎，把这个谁，把这个这人给，就是您快走快走，怎么都行，知道？后来他说，连小军你等着瞧，临走说这么一句，他头脚走，我这个小老姨拿起来手榴弹，咣就给拽出去了，亏着他没拉弦儿，他要一拉弦儿就热闹，吓得这一帮，哎，就还有那么一个小插曲，就是。老艺人在旧社会非常的艰难。下面呢，请我的老姨连美君为大家演唱，请大家欢迎。在吗？在吗？在吗？哦，啊，啊，哎，这是我老姨。是我连小军六妹，她叫杨桂爽，好多老观众都知道她，艺名连美军。 今年也70多岁了，但是呢唱的韵味非常好。 下边呢，哎，下面咱们说一说，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是解放以后。解放以后呢，我二姨啊特别的兴奋，穷一人呐成了一名文艺战士，他就带着三个妹妹，就是我三姨、五姨还有这个小老姨，带着三个妹妹，就是四个一块儿加入了当时咱们天津市呢非常这个进步的政风体社，啊，就是这张照片，你看了吗？当中是我二姨，右边就这么看，这边右边啊是我三姨连慧君，那边那个是我五姨连蕊君，前面就是刚才唱段的我的小老姨，她才十岁，前四个。啊，刚一解放就加入了政风剧社。我三姨呢，就是给我二姨一直唱梨子，所有的戏，像《桃花庵》呐，我姨唱《桃花庵》呐，三姨给她唱那个斗士，《珍珠山》呢，啊，我二姨唱王三巧呢，三姨呢就唱那平氏，就给她打梨子，唱《孔雀东南飞》吧，我二姨唱《刘兰芝》哈，我三姨呢就唱那个小姑子。就是一直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在评剧院这么多年哈，都是给我二姨唱梨子。后来呢，她也主演过一些剧目。那边是我五姨，五姨呢，杨贵琪，艺名呢连蕊君，大家都熟悉啊。她是当时呢评剧团下属的一个青年队，她是领衔主演啊，她也是继我二姨之后，在青年队呢演《李香莲卖画》啊，《秦香莲》呐，那个《桃花庵》呐，好多戏，就是我姨的戏她唱，后来还唱《三节列》，一些传统剧目，她是领衔主演。我这个我亲身的体会，我给我二姨唱过娃娃声，我给我五姨也唱过娃娃声，我跟我五姨在劝业场楼上唱这个。一天三场戏，九点开戏，中午吃饭怎么办？不洗脸，不卸妆。我姥姥，一大提盒饭给我们送那儿去。吃完饭一点半接着开戏，晚上又不卸妆，我姥姥又给送一提盒饭。吃完饭七点半开戏，回到家十二点以后，我五一一连三场，我给他唱娃娃声，在前一场我还记得。那个是我五姨，前面这是我小老姨，我小老姨啊，她那个年岁最小，她艺龄呢仅次于我二姨，她是小老艺人，打小她就上台，几岁她就上台，给我一演娃娃声，她演娃娃声在评剧圈里有名，别的角儿有戏也邀她去，她赶场，她一天赶好几个地方，给好几个角儿去。唱娃娃声去，人家就特意邀他，特意的邀他唱打狗，他给演丫鬟什么的，就特地邀他。他后来在评剧院也是演了好多这个出色的角色，虽然不是主演，你像刘胡兰，我二姨演刘胡兰的时候，我五姨演那个秀英，我老姨演那二兰子，演刘胡兰她妹妹，就大庙那一场要杀她姐的时候。我老姨的表演把这个戏推到了顶峰，可以这么说，要杀她姐姐，她又小，她又想不能杀她姐，她又害怕，急的那个压那小孩那个表演呐，哎呦，那个导演都给她调大拇哥，每到演到这儿，哎呦，全场啊都倍儿静啊，然后掌声就雷动那样，她就是。虽然是小角色吧，但是他挑戏，他能把这戏推到高潮，这是我小老姨特点。他们都是优秀的爱派的传人，原评剧院的优秀的演员，曾经都为评剧事业做过突出的贡献，都是前辈，都是我的前辈，也经常教我，也经常教我。再说这个连小军吧，我二姨，她呢 他对艾派的贡献有几点啊？第一个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在这个在原有的传统的艾派唱法上，他有突破，他就是发展了艾派。五八年建院以后，他在二传以这个现代戏为主，大家都知道和这个辛瑞霞、刘翠红、杨兰芬他们四个人是四大主演，在二传呢演这个现代戏为主。他主演的像《啼笑姻缘》《红珊瑚》《红姐妹》《姐俩》《社长女儿》，好多现代戏啊，他都主演。那里边的唱腔设计，那里边的唱腔设计，就是因为这个剧目的要求、人物的要求设计的，就是难度相当高。他就是有这个六度的这个跨度的这个唱法。你像他唱《红珊瑚》，就是，像唱。满天的雨吧骗我，这是低了，走神高了，这等于是八个度的跳跃，一般的人他唱不了，没有这么深厚的功底的演员完不成一些个唱法，他就是低拉到高拉，低迷到高迷，他这个跳度相当大。所以他就是他师傅的传统戏唱里了，没有这样的跳跃，没有这么大跨度的跳跃。他师傅那都是小跳跃，俏皮华丽小跳，他这是大跳，他就是在传统的唱法上有所突破，这是他的贡献之一。第二一大贡献就是他把艾派的一些个他师傅为了这个加强韵味儿，有的时候那字儿呢就有点倒，你像刚放八月中秋。叹罢了多时，叹罢了多时啊，多时啊，这多，我一呢就改了多时啊。我小时候跟他学的时候就这样教我多时这样唱，后来告诉我把这字儿改过来啊，把它要唱字正啊，腔圆的。叹罢了多时啊，多要这样唱啊。再有就是那个李香莲卖画，他师傅这样唱，三一周三观，他师傅这样唱，他告诉我三观不行，三观，三一周三观，三观这样唱，他师傅那三观是韵味，三观好听，但是字有点倒。他就是他第二大贡献，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音腔倒字的地方，他都给把字正过来，字正而且做到腔圆。他李香莲卖画这段唱呢，给他录到了咱们全国评剧经典唱段大全有一本书，他收录到那本书里边，就是他就是把这些都改正以后收录到那本书里边。连小军的贡献，再有他的贡献哈，他就是做了大量的传承工作。传承，他是承前启后啊，他是艾连军的入世的亲传弟子。你要说谁谁谁亲传，他给他说一段唱也叫亲传，对不对？但是我姨他是正宗的，他是拜了师的、入了世的、入世的亲传弟子。这非常非常正宗啊，他呢又往下呢传授他的这个技艺，他把传承艾派艺术也作为自己的义务任务，一直到目前吧85岁高龄了，还在为青年演员教唱说戏，那孜孜不倦，他这个精神呢是确实是非常可嘉的。我呢跟他学习的由来呢，就是主要是我3岁就跟他，我在我姥姥家长大的，因为我底下有一妹妹了，我妈就把我送我姥姥家去，我跟我姥姥家长大，我就跟我二姨当时还没有小孩呢，我跟他吃跟他睡，他去剧场演出去带着我说他小姨吧，他坐那个三轮啊胶皮啊，我就坐在腿上园子，就那样一直跟着他。5、6岁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小娃儿生病了，就团长说你敢上我敢上，害怕不害怕， 这么着我就跟着也上台了，我就给我一唱二生了。我那个后来他们建立评剧团嘛，我就跟着他们下乡演出，到农村，我跟着我二姨，到农村演出，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农村就是个土台子，围一个席棚子，三面席棚子，晚上点那个气灯，那叫气灯啊，就唱戏，冬天冻了命，夏天热了命那样。我跟着他下乡演出啊，12点散戏，不许睡觉，走赶夜路，赶下一个台口唱，坐牛车，不是马车，没有汽车，牛车，杠噔杠，杠噔杠，又冬底下，把我给冻的，走夜路，走一宿，到下一个台口，人家大人都嫌冷啊，就说我们不在车上坐，太冷了，我们西路小跑，我们跟车小跑。我也冷啊，我说我也下去了，哎，他们大人不让我下，说你小孩跑丢了呢，也是黑灯瞎火的，两边都是地呀，没有一点灯亮，怕我跑丢了，不让我下，就我一人在车上坐，他们都跟着车跑，我一就把那行李卷都打开，毯子被子都给我盖上了，就那样到了目的地我也下不来，给我冻的冻僵了，我一给我抱下来下不来。到了这个台口还是大西风唱戏，住哪儿呢？住一破庙，那阵儿剧团就那么艰苦，什么主演不主演，表演艺术家，我二姨六岁红心醉侠照样睡破庙里头，就地铺点稻草，打开铺盖卷睡觉，一天三场戏，这么艰苦啊，但是都特别积极的啊，为那时候就说为工农兵服务嘛，下乡嘛哈。哎，给这个剧团积累是吧，创造效益嘛，按现在说。我姨是最进步的，他那个他带头加入正红剧社之后，他把自己的行头借钱买的行头头面后来都还上了嘛，这些个东西都捐给了评剧团。1953年成立评剧团，那天津市第一个国营的剧团，他把这些个他的这点家当吧都捐给剧团了，而且带头唱这个解放戏，就刚一解放啊，他唱解放戏嘛，配合形势什么，那时候是反恶霸，反这会道门，是这个取缔妓院，那个婚姻法，当时就这种形势嘛啊，刚一解放的，我一唱好多现代戏，我一唱那王秀鸾。我老姨给他演儿子，他唱这个枪毙袁文慧，烟花里翻身，还有这个衣冠汉人道，他都主演，他都主演。他呢，他在台上有一大段唱控诉袁文慧，有一大段唱的声泪俱下，这时候台底下观众就有起来的。就振臂高呼啊，就起了共鸣了，就是枪毙袁文慧，在台底就带头喊，台上演员台下观众一块喊枪毙袁文慧，前面把这演员给打死，就是这么积极的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哎，演兄妹开荒，兄妹开荒那个照片有吗？哎，我五姨跟我老姨演兄妹开荒，我五姨呀、演那哥哥，就是嘛呢，好吃懒做啊，不早起干活，不种地那样。我老姨演那妹妹，就教育她那意思，解放了那意思，土地归咱们穷人了，你就得那意思勤劳，就是这么个小戏儿，他们姐俩演。看那蹲着的抽个小烟袋锅，那是我五姨。嘿，站着这掐腰，这就是刚才演唱的，是我老姨。解放刚一解放就演正红剧社是吧？就演这个兄妹开荒，因为正红剧社呀演了大量的现代戏，这个我二姨当时主演呢，收到了好多恐吓信，这信呢打开跟连小军收，打开一看，哟，画一个骷髅，画一个骷髅，要么打开信一看一个子弹，信上写的连小军再唱此剧小心脑袋。就我一接到好多恶价的恐吓信，就刚解放，就因为他正红剧社呀，跟着形势唱好多现代戏， 他收好多恐吓信，他不怕，他不怕。他说，我说你害怕吗？你当时你害怕？我不害怕，解放了，解放了，我翻身了，我不怕，知道吗？就那时候刚一解放的时候，他就跟着我这几个姨和那个进城的文化干部，什么何池啊，什么什么这些个老的文化界的这个人们去游行，从渤海大楼敲锣打鼓，他们打腰鼓，就穿着就刚才那四个人的那个列宁服，戴个那个军帽，像文工团像的打腰鼓游行祝贺新社会成立，也祝贺这个。他呢，我刚说他的贡献哈，一个是字正腔圆，再有一个他的影响，就说我二姨演戏的影响力，就把这爱派的剧目啊影响的面扩大。解放前他继承他挑班，解放后啊演现代戏也好，演这个传统戏也好，他都是以爱派为主，他把爱派的戏唱遍了大江南北，唱红了大江南北，啊，也扩大了爱派的影响，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你像《提笑姻缘》《红珊瑚》这两部戏，他演《提笑姻缘》演沈凤喜儿，1957年拍的时候，他说这个戏里边有一段那个铁片大鼓。哎呦，这大鼓就正发愁，不知跟谁学了。正好呢，他就去电台去录音去，电台去录陈三玉五娘，碰上常连安老先生。常连安老先生也去电台录音，他去录相声。哎呀，常老先生，我正发愁了，我呀想跟谁学这个铁片大鼓拴娃娃呢？就剧本里要求的，说呢，没事儿，你别着急，你这个鼓套子我教你。等于他这个鼓套子，一开始的这个鼓套子是常连安老先生教给他的，后边的这个拴娃娃这一段铁片大鼓是王佩臣老先生亲授的。所以他一演这戏的时候，每每唱到这个堂会他唱大鼓的时候，这一段大鼓完以后，哎呦，全场的人就是掌声了，掌声不断。可是在这个背后，大家不知道，我知道啊。他在我姥姥家就是早起，还有一天有两三场演出拍戏，抓那个时间，在家里摆着这个鼓架子，拿着铁片，拿着这鼓毽子，就冲着那窗户那玻璃，自己练这个怎么打，怎么敲。练怎么唱，自己在那儿练。他是下苦功练，还有名师的这个亲授，取得的这个成果啊，这观众们呢是特别欢迎他。后来1961年又重排，还是场场爆满。1962年带着这个剧目啊，到南下二环啊，半年巡回演出，半年所到之处，这个戏一票难求，按现在的话说，一票难求，到哪儿哪儿红，到哪儿哪儿这爆了，爆棚。还有一回，他说有一个外国朋友看完了这剧上后台，非要看看他，说他太漂亮了，说他给他竖大拇哥。他说英文说 beautiful beautiful， 我说你不懂，说这个骂人，说你太漂亮了，就说那个外国人啊。说的真不像，30多岁了还扮出来10几岁小姑娘，说得好。哎，就是到南下以后载誉而归，他呢就把这个爱派，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吧，扩大到了影响了到全国各地，唱红了大江南北，这是他的贡献。他传承也是，他教学生呢，他给这个，他1970年呢，他给这个谁，他给评剧院的第一波毕业学生们说身段，因为他们毕业生啊在戏校学的都是样板戏啊，样板戏，不会走台步，不会甩水袖，什么也不会啊，他就是样板戏出身的学生，分配到评剧院以后， 我们院领导给他的任务，说你给他们补上这一课，所以他就认认真真的，就包括这个谁夏霞他们这一波，刘凤华他们这一波，张丽云，江辉，包括他们这些人，王冠利，都是那波学生，他给他们等于从身段课的补课这角度开辟了，等于是开辟了，后来在这个中国演出的时候，王冠利也演出，看见我姨了，深深一躬，鞠了一个躬，说：“杨老师，我对不起您，我呀叛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到北京之前呢，我姨给他说了一整出的《孔雀东南飞》跟赵斌，而且演出了效果还不错，我姨亲自给他把的场。后来他改了白派了，哎，他就跟我姨说：“我对不起您呢，我叛变了。”我姨说：“孩子，你别这样说，你只要是唱评戏唱好了，观众欢迎，我就高兴。”所以我姨心胸宽广豁达，没有门户之见，没有门户之见，这一点在老艺人身上，老艺术家身上难得，我就特别佩服他这一点，没有门户之见，啊，不管你唱哪一派，你唱好了是评戏，我就高兴，这是我姨的为人吧，啊，我跟他后来又学戏，也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不是也考到评院少年队嘛，哈。评院少年队定向培养的时候，给我和崔连运分配到，就是跟我二姨学爱派，那个吴国立老师呢分到了辛翠霞老师门下，还有几个大师姐都分到了各位名演员的门下学戏。我跟我姨学戏，小的时候我姨没有时间到，他们都没有时间到少年队教戏去，就在后台。就在金钟崖演戏，我二姨在那儿办戏，我跟那个崔连运在旁边站着学戏，学的整出的《愚公难》，学的《桃花难》，我跟崔连运站在旁边，他办戏，口传心授，教一句学一句那样。再看那边吧，辛翠霞那儿办戏，谁站旁边呢？吴国立老师站旁边，教一句学一句。他学哪个呢？学《雪域冰霜》，那是。五八年五九年那个年代，你就那样学的戏。我后来呢，就是调我到外地剧团呢，我就没去，后来我就转业了。为什么我现在又拾起来了呢？就是因为我看到评剧的现状啊，我也有点心有余悸，我就想艾连君老前辈一生的心血创出来的这个派别，我二姨连小军啊，也是毕生精力奉献给爱派。观众朋友们吧，哎呀呀，特别的还欢迎爱派，但是很少人唱，就张丽云后来唱，没有人唱啊，不像人新派、花派、白派，好多全国各地好多演员在唱，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把这个艺术扔了吧、丢了吧、断档了吧，这玩意儿对不起祖宗，有点那感觉。我跟我姨说，我说我退休了，我有时间了，我想跟您学几出戏，您看行吗？他说的，你呀倒是有基础啊，但是你得想好了，你要学你就得认真的学。我说嗨，我说我都这岁数了，我也就自娱自乐吧，没人唱我唱唱，落有人唱了那不行，你要学你就必须认真学，你要唱你就必须给我唱好了，要不然你别唱，要求我倍儿严。我又当时我就有一个压力了，我就用，我不是说唱着玩了，我有压力了，有责任感了。哎呦，我当时我给我脑子崩了一个弦儿，哟，我还不是说的挺轻松的，按着我有点基础，我唱着玩不行，那还得作为一项任务义务。我就想好了以后，我说行，我跟您学，我好好学，好好唱。结果从那时候又开始跟他学十多年吧，这十多年当中呢，我也是尽自己的努力，那个2001年的时候录了一个录音带，我跟我姨合录的，是爱派的经典唱段， 06年呢，又我先生呢又给我姨啊做了一个这个相册，因为他做录像带的时候是65周年，做他这个就是他的图片啊是70周年，他在08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 DVD 光盘，他是我的艺术指导，他给我把关，他教我，就是今年嘛，他又出了一部书，连小军传，他的儿子吧，孝顺啊，出资，特别孝顺，也是为了宣传爱拍、弘扬爱拍、发展爱拍，把这一份艺术传承下去，都在做很多的努力，在做工作，这些资料啊，在这个文化街的月光门市部、海光寺图书城，还有咱们中国大戏院的前台柜台都有出售，这些资料都有。他的贡献呢，就是培养了好多的学生。晚年的时候呢，他又和这个谁，李福安老师合作，又演出了《孔雀东南飞》，这大家都知道。哎呦，也是影响特别大，在咱们天津吧，也轰动一时。《孔雀东南飞》啊，是一首特别有名的长诗，是汉朝末年的一首长诗，写得相当好。就是他被他伯母休回家的时候，刘兰芝，他丈夫送他的时候，跟焦仲卿就是《孔雀东南飞》，看见孔雀飞一东一南，一东一西，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两个谁也难舍难离。写的诗相当好。后来这个刘兰芝被逼迫嫁给了太守的儿子，怎么办呢？洞房之夜，他就投在荷花池嘛，就举身投池，就是。这么死的。原来的长诗呢，就是这个焦仲卿一看他死了以后，自挂东南枝就上吊了，后来改成剧本，就双双投池一死。这戏啊是相当有名的名剧。我姨呢从解放前唱，一直唱到他60多岁吧，他64岁，李福安老先生69岁，合作这戏，那在咱们荆门也引起轰动，也是为学生们示范演出吧。还在晚年还在老了还在做贡献啊。他呢还，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他对他这个爱派艺术的精益求精了。我就记得78年吧，不对，那是。98年，不错，98年，他呀是被这个就是市领导关怀他们吧，把他们安排在这个疗养院疗养，他和马三立他们都在，骆玉生他们都在一个疗养院疗养。我呢就是说要跟他学戏嘛，他说你来吧，我也想看看他，我就买了一把花去看他，哎，一找他在三楼跟马三立他们打牌了。我说你下来吧，给我说戏，下来给我说，教我孔雀的怎么织卷子，怎么拿梭子，怎么织这个卷的动作，教我一招一式教我。教完以后，我心也别太累，不该走了。你别走，我有个事儿，就说这个八月中秋，有啊，这个就他师傅这样唱，叹罢了多时，天气向晚。他说，你说应该是天气呀，应该是天色呀。他说我就觉得吧。应该是天色，你给我分析分析，我就替他分析分析。我一想也是，天气吧，一般不就指冷暖吗？是吧？天凉啊，天热也是天气嘛。那个早和晚黑呀、啊，天黑了没有是天色。哎，我说您说有道理，应该是天色。结果他说的，行，那就这么定了，以后都给我唱天色，这么着就气色这两个字，他进行推敲就这个事儿。我在回家路上，我就受感动。我说这个老太太精益求精啊，好啊，对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啊，还在那研究爱派，所以 它不传承下去，你说可惜不可惜？我呢，就因为这就努力的啊，跟大家，还有我五姨老姨70多岁了，也都在为宣传弘扬这个派别的努力。最后一个就是他呀，和观众啊，鱼水情深。我依他总说，我是天津生，天津长，天津学习，天津唱，没有天津观众，没有我练小军。他总挂嘴上，他对天津观众的感情之深呢，哈，我都我用语言呢不好表达。比如上次在图书大厦，他售书，多少人围着他，有好多老先生也到场啊，我今天也看见有老先生也到场啊，哎呀，围着他呀，哎，还有个老大娘给这些个排队买书的，这有的年轻的读者不知道，他就给人宣传，他说你们知道连小军当年有多红吗？你们知道连小军吗？唱得多好吗？我就是他们的这个追星族粉丝，我就告诉你们，连小军当年，连小军就是现在的周杰伦。哎呀，我就非常的感谢观众，我一夜也特别受感动，特别受感动。所以他呢，就是总是让我虚心的听观众的意见，有机会让我就替他问候大家。就现在有的老观众还有年节呀，给他打电话，问候他，祝福他，有的时候还去看他，鱼水情深呢。上次做节目，电台做节目，有一个老听众给他接热线，就说，连小军老师吗？你还记得你在黄河卖过冰棍吗？哎，对对对，哎，有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时候我就在黄河，我知道这怎么回事儿，因为咱们呢，5几年、6几年的时候，黄河没有空调，就几个吊扇，咱们老观众都知道。特别热，特别闷，他们不常住那儿吗？演牛郎织女，这个老观众都特别好，阴生的那个地特别洼，汤水也看戏去，那样天特别热，那个季节都看戏去哈。休息当中呢，休息一刻钟，因为太热啊，有方便的啊，有出去凉快的，中场休息一刻钟，每天都那样。在休息一刻钟之间呢，哈，主要演员都要到前台小卖部为观众卖冰棍儿。这些观众啊，哎呦喂，这个观众都围着买冰棍儿的，冰棍儿不够卖的，都想着跟那个演员主演呢，哎，交流一下，接触一下，就递这颗冰棍儿，就够不着，人就那么多，就是那个场景，我小我就在后看着，我就乐，我说那么多人买。一会儿这个箱给进了，没了，你看这就不够卖的。后来我就问我姨，我说人家电话又问你这事儿了，他说是。那其实呢，那就是团领导啊跟他们也研究了，要求就是这些个演员呢，慰问观众，为嘛呢？这么热的天儿，老观众看戏来，啊，咱们演员为观众服务，台上是一方面，台下也得服务，知道吧？就是鱼水情深这一点，我说一句不敢骂的话，现在的演员们，专业演员应该向老前辈们学习，应该的。然后那下面那个，我想请我的五姨连蕊君给大家演唱。这是斗诗亭，当中是连小军，当中连小军，那边李文芳，这是辛翠霞，看这阵容，斗诗亭。
首先感谢热心的观众对爱他派对我姐姐的热烈的支持，我首先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我从9岁呀，就唱戏，在北京广德楼戏院第一个唱戏 戏的时候，我就唱《打狗劝夫》里边的小丫鬟，我是跟仙林霞老师一块唱。从那时候起，我在我二姐爱心的培养教育下，我对爱派从心里头来说是非常的热爱。我所唱的戏《李香莲卖花》《桃花庵》《游西湖》《白蛇传》等等，都是按照我姐姐的唱腔来唱的。我今年75岁了，40多年我没唱了。
别激动，不能激动。
我今天非常的激动。
不要激动啊，五一不许激动，不许激动。高兴高兴。
生闺女替我们把二胎，把我二姐从小学徒的艰苦都表达出来，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对我的教育，他教育我们要热爱二胎，要珍惜自己的艺术，所以我从小唱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就唱全部的《桃花庵》的时候，我那阵儿身体从小身体不好，尤其在二男那一场，我在后台打完了强心针，就是在华北戏院唱的时候，打完了强心针，我又出来唱整个的二男，因为我站不住了，我都靠着椅子那儿唱，但是我为了艺术，我为了爱派，我还是把它完成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他我
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
你没有时间，我还有朋友要说的啊，
说
不要说这个啊，没有时间。
我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清唱一段儿。李香莲卖画，
我五一啊40多年没唱，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今天呢是我给邀请来的，我说您必须得来，他说我唱不行了，我年轻的时候是主演呐，我这么长时间没唱我没关系，跟大伙儿见个面，大伙儿也喜欢你，欢迎你。嗯，他当初那个在青年团，他也是领衔主演呢。嗯，那个有一次我记得这个辛翠霞老师病了，他那个画皮3天呐，黄河贴着辛翠霞3天画皮病了，团长急得团团转，怎么办呢？桂七啊，你能给盯吗？我试试吧，3场话题都我五一唱的，观众不知道还以为是辛翠霞了，他还骗了一回观众。好，下面请这个我的一个侄女吧，啊，那个她是天目镇文化馆评剧团的一个爱怕演员，贾西英，请贾西英。给大家演唱一段，也是咱们票友，我也是票友，咱们都票友。他给行，上来吧，有，他给大家演唱一段那个，云雾暗中的鼻骨。大点声音好吗？稍微等一会儿，啊，他也是喜欢爱派，也是这个挺钻研的，参加一些业余的活动，前一段吧，咱们天津电台，啊，天津电台区县联盟嘛，搞大赛，他是2等奖，还有一次在天津市有一次比赛，他获了1等奖，好。 还让你唱，那回来吧，让你唱，回来吧，让你唱，回来吧。你看在唱哪个？
平时我总那个跟西安，我跟潘有时候看不惯的。
唱那段，
唱
他，跟他们说，你在那儿说就行。
唱点八月中秋。
八月中秋的。不看多好听。
唱一下八月中秋。
给大家播放一个影像小资料，就是我当年是1959年和仙灵霞老师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三行蝴蝶梦》的一个片段，请大家欣赏。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这里边那个稍微高一点的是我。 这是王红瑞老师。往前走的这是我，往前走的这是我。这边这个。这边这个是，这边这个。这边这是我，这就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动作，结果就照着这一个最小的那个。就这么一片段嘛。那下面呢，下面给大家播放一段我二姨的在北京全国的名家评剧荟萃的有一个演出实况，是她演唱的是李香莲卖画啊，给大家播放一下。我五姨啊学她是最像的了，请大家欣赏。
61岁的老艺人点小兵，点小兵为大家演唱。他演唱的是李香莲卖画。
郑伯文老师，郑伯文。 那个下边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爱派唱腔，它和其他派别哈有哪些不同？爱派的唱腔啊，它一个就是高弦低唱，啊，大口唠子呢是高弦高唱，爱联军创的这是小口唠子，它叫是高弦低唱，这是一个特点，跟其他派别不一样。白派是低弦低唱。啊，就是它是属于中音区，它是高弦低唱，这是爱派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嘎达腔，嘎达腔呢就是跳跃性强，唱起来就是挺华丽的俏皮。你要是形容的话呢，就跟一根这个彩带，一根这个彩色的绸带，在不同的距离接上不同样式的漂亮的蝴蝶结儿，那这么一种形容啊，这么一种形容，就跟这个珠子断了噼啪噼啪掉在这个玉的盘子里像的清脆悦耳，就形容这个嘎达腔是吧，听着特别俏皮啊，这是它的特点。有的人呢就说嘎达腔谁创的，新凤霞老师，有的这个就票友大赛，我就看票友大赛里他就这个唱的都特别好，一问他这个题他答错了，他说新凤霞老师，实际上呢是艾连军老师，他没加上这十分，没加上这十分，这是错的。新凤霞老师啊把爱派的嘎达腔他发展了，他发展的淋漓尽致，有好多腔大伙都特别喜欢听，实际上呢他的根基还是在爱派的嘎达腔上。咱举个例子，什么叫嘎达腔？你就说光说啊，在唱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有这个浮点，就是你这个乐理说呀，乐理它要懂乐理的知道有浮点，有休止符，它就这种记谱法，它就是出来的就是嘎达腔的效果。如果唱一个就是。你像《白中秋》里边啊，病在了之过朝上旅，这旅字它就是嘎达腔，旅这样的，特别节奏特别快，哒哒哒一个错，哒哒哒一个错，这种小疙瘩，这就叫嘎达腔，啊，这就是嘎达腔。你像那个《庚梁传》里边，头尊老潘爷，这爷字是嘎达腔啊。还有就是，老潘爷若问爷字儿，这就是嘎达腔。他就是在唱的时候，他这个有个小错，小格子，他那种唱。它不是一拍或者是半拍，它这是有的时候它是四分之一拍四分之三拍，它就出来这种效果了，嘎达腔啊。我的弟呀，我的这是嘎达明辉呀，这都是嘎达腔，它在行腔当中无所不有，所以你听着哎那么好听呢。它好听在哪儿呢？它就在这个细微之处，它有变化，它不是直的。我的明辉，它不是直的，它是我的明辉呀，它都有，它修饰特别多。你像那个《打狗劝夫》里边是人得了喜事事，这也是。精神爽，它都是嘎达腔。蹲睡睡的睡这都是嘎达腔。唱它这是，梁小军老师这提到姻缘里，他就是唱那个好意思鸟儿出笼。龙站起翅膀，这是跳姻缘里的腔， 现在让辛永嘉老师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其实是爱拍的强，大伙儿都特别爱听。辛永嘉老师发挥的确实是好，新派现在用嘎的腔特多，花派也有，小派也有，都有。你像花树兰老师，人常说景颇山上啊，云雾的雾啊，云雾，云雾，山，这雾字就是，啊，云雾山处，这处字也是，花派也有嘎的腔，而且他特别喜欢，花树兰老师亲自跟我姨说，我就是喜欢爱派，我就好多腔。我就是吸收了爱拍的这些精华。小拍，这个小云听老师他唱打金枝大伙儿都特别熟悉，他那里有千万岁莫要动真气的气的，你莫要动真气，都是嘎的腔啊，你切飞的呗，不能像臣子把头低，这最典型了，这都是嘎的腔，就是现在的新的六派也好，几个派也好，好多的派别里他都吸取了嘎的腔啊，这就是举个例子吧，啊，这是嘎的腔。再有就是它有各种的版式，和别的唱法也不一样。哎，你像这个大调，人都是正大调，咱们爱派是反大调。你看，当个里根儿啷巴了，是高的，是吧？他的大调是反大调，当个儿隆隆隆这样起。爱派的不管是腔儿不一样，他的过门也不一样，弦儿一起过门就知道是爱派。里根儿隆隆隆这样起大调。这样就给营造一个特别悲惨的这么一个悲切切这么凄惨惨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个他这个搭调他也是特出反搭调，跟一般的不一样。他的甩腔，你像尤小红那个加了又是这爱派挺典型的一个甩腔，小姑娘加唱青衣，他用这个字母字音用这个音符，但是唱法不一样。麦子花，哎呀，差不多，但是花旦青衣有区别，根据人物，他这个是甩腔，溜板也不一样，溜板此丈夫想叫儿心落儿摘，他也有一个小腔，一般的心落儿摘甩腔就完了呗，啊，他里边有鬼爬半步泪儿不知他就是细微的变化，跟别人甩腔也不一样，锁板也不一样。锁板你看苦费说得喘好气，拖住了气拖一下，有点像京剧里的程派，你不把气拖足了你收不好，它比较讲究。有的那个板式吧，你像数板，它这个句式就特别长，你看那弄的弄啊，哑的哑，拎的拎，傻的傻，富的富，穷的穷啊，丑的丑，尊的尊，蠢的蠢，笨的笨，它句式特别长，怎么办呢？偷气，偷气，你要不偷气就憋死了。偷气这练的是什么呢？练的是你那个喘气速度快，要不然你唱不了那么一大长串。它就是数板的特别长，你像那卖画里吧。君不君，臣不臣，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这都是句式，句头长，它数板。哭咪子跟其他的也不一样，咱爱派的哭咪子特别流畅，唱起来，哎呀，委婉呐，哎，哀怨呐，啊，特别流畅，没有打壳的，它也不是高唱，它就是流水，行人流水，就是一种美。而且它在这个 空鼻子当中它有变化，它有雕版。比如说这个双蝴蝶，也就是梁山伯祝英台啊，它这个有倘若是梁师兄有个好公带雕万两的黄金，他雕去在唱哭咪子。还有他在当中就有哭井里边那个这哈，你死在这里回也不回，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打里边里边里边能雕，你等着回呀去打里边打里边的。他这哭咪子当中他有雕版，他哭咪子里头唱着半截的哭咪子雕起来了，会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打里个里个里个楞，要按正常哎哎哎哎不就下去了，他在这里个里个楞，你当着没呀去把你陪呀哎哎哎哎哎，他就雕起来了，他就空间当中有变化，跟其他的也不一样。他慢板吧顶板唱，这个八一中秋最典型了，慢板一般都是板后唱是吧，他是顶板唱，八一中秋就是顶板唱最典型的。再有一个就是他有带板，哈丽花三杆哈丽花他有带板，他说他有他带板怎么带起来的呢，前面有一句道白，那就是忽听敲楼鼓打二更，雨抹换未曾止住我喊梨花，滴个隆咚滴个隆咚，这就带哭啥呀啊啊啊啊啊！就带板，哎，别的派别都特别少，用带板特别少。他这个我多说两句哈，他这个道白，你看他说，忽听敲楼鼓打二更，前头半句是上韵的，忽听敲楼上韵的，鼓打二更惊白，雨抹换围衬直柱又上韵。上韵的韵白精白它加在一起混合用相加着用，这个在咱们戏曲界里边它叫风搅雪，风搅雪它这种运用的道白叫风搅雪。多说几句，它各种版式吧不一样，但是它的还有好多的腔啊，它有修饰音，这个也是爱派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这个腔特别熟，你看那个《孔雀东南飞》里，他唱反调是吧？睡眠池欢须要记明记呀，哎，这个腔特别熟，大伙儿还特别耐听，哎，也这都有这个呀，这个，哎，像《桃花庵》里，听此言满腹的惆怅，我是去了。这个就这腔大伙特别爱听是吧，啊，别的派呢他没有，但是他后来是学过去的啊。这个腔是爱派的一个典型的腔，东北人呢，东北那边的评剧他那种借鉴那呀唱特别愣特别野就不好了，唱柔了唱美了是不是哈，哎，再有就是还有一个腔是代表的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像打狗里那个哈，你休怪嫂嫂不把你让，只因为茅草舍特意的肮脏啊，有一个这个，这是爱派特点，别的派没有这样唱，没有这样唱的这个腔哈。还有一桃花庵中，桃花庵里边黄连黄旗玉的什么黄白，哎呀就必须得拿丹田气拖，不拖你唱不出来这效果，你上不去，这也是个特有的修饰音。好多的唱腔那个他有的时候他一句里头他有两个地方都修饰，哎，七月中一定有了那个别姑，这个尾音也是评剧爱派里边特有的，别的没有啊。太太人家那个真情而不 这一尾音修饰。刚才我老一唱的那个，珍珠山川头也有，见香龙，一时路歌陪家送，不是美，还尾音修饰，尾音修饰，它就是不论是句中、句尾、句头，它都有修饰。那二月中秋秋字儿，它这也是个装饰，句中它也有装饰，句尾，啊，还有一个典型的爱派唱腔的典型的就是，刚才贾西英唱，演讲一声，是吧？这典型，啊，爱派，大厅前，都有这个喇兜，喇兜，啊，大吃一惊，他这也是一个修饰唱法，这是一个典型的唱法。所以呀，他这个还有的时候他有小跳，就刚才说梁小军贡献是个大跳，八度大，他有小跳，小的幅度的跳动，还有半音修饰，像打狗里的啊，丧事我正在房中做，就拉咪发，拉咪一个小跳，一个半音，他这修饰。还有一个就卖画里三观，我五一刚唱啊，青绿，你看啊，不拉咪发，他这修饰，小跳加个半音，这半发，半音的发修饰。他这个桃花庵里也是，姐姐你果然是这是个修饰。又一个修饰，才两个修饰啊，反正是就说五二一就总这么说，爱派啊，唱腔啊，有滋有味，让人听着有滋有味，就跟品茶一样，茶喝到口里咽下去了，咽下去了，口里要留余香，让大家呢有个回味，就说爱派的唱腔要做到这一点啊。现在呢是十一点多了，那下面再放我姨的一个孔雀东南飞的行路那个片段，跟李凡老师有一点哈，大家看什么呢？看他的水袖，看他的圆场啊。有的朋友们呢，尤其是票友朋友，唱的倍儿好，他动作不行，加强身段的练习啊，看一下他的圆场和水袖。 看他的，看他的水袖和圆肠，看他水袖。就看一看他这个64岁的，中国实况，看他的圆场，看他的水袖啊。希望那个不管专业的评剧的爱好者们，咱们都要加强这个身段方面的锻炼，这个练习。因为爱莲君呢，他也讲究身段，他演阿姑献寿时候的耍绸子啊，我姨他演什么戏的时候，他也讲究身段，他也教育我一站一坐，这个举手投足要有目的性，不能瞎比划。就是挺讲究的身段啊。 下面呢，请大家欣赏我的一段《桃花庵》，泪满腮。放一下我60岁录的这个 DVD。桃花庵的泪满腮，我5161都帮助我，我的21也给我把关。弟，哈哈，泪满腮。播得了吗？播不了就算了。一会儿我给唱一段。一会儿，行。啊？行，放完这个我就给唱一段。我唱不好。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放完这段，我给大家唱一段《有小红》。然后呢，好啊，我把我51老姨，贾兴，我看王媛姐姐来了，咱一块儿，咱都到台上来，咱们唱一个合唱。台上台下，只要咱会唱的，八一中秋咱们合唱一把。八一中秋咱们结束今天活动，好不好？啊！还行吗？我特别感谢大家，百忙当中吧哈，还有住老远的啊，都到这儿来参加这活动，我也特别的感谢大家对爱拍的这么支持。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呢还得尽我最大努力吧，多学戏，多给大家演唱。
然后请五一老姨啊，贾西英还有王媛姐姐都到台上来，咱们唱，再唱一把啊，咱就结束了啊，好吧。
Thank you. 家了，谢谢大家。